转世。植树不知道1945年8月6日是这样一个可怕的日子，他越听越觉得坐椅子的爷爷和小伊达是死于原子弹爆炸了。如果这是真的，那玉子不就是住在那座不可思议的房子里的伊达的转世的吗？所以玉子到这座房子里去的时候，才不说对不起，而是说我回来了的吧，才会像拿自己的东西一样一下就把玩具毛毯什么的拽了出来吧。在回来的列车上，植树想的就是这件事儿。把这话对金子一说，金子嗯嗯的点头。也许会有这种事儿，我记不太清楚了，我确实听到过这样的事儿。
我去问问外公看，外公什么都知道。
植树说。金子把植树送回到外公家，外公非要让金子喝口茶不可，可金子还是谢绝了，急忙回家去了。
怎么样，放河灯很漂亮吧？
外公问。
嗯，漂亮是漂亮，可一想到死了那么多人就害怕了。
是啊，广岛的7条河里都飘满了死人，我们要是还住在广岛也早就完了。
啊，外公也在那座城市住过？
是啊，就在距离原子弹爆炸中心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书店，可后来怎么也开不下去了，就搬到了一个叫可布的小镇，开了一家书店。后来有人问我来不来花圃图书馆工作，我就把书店关了，搬到这里来了。哎，要是还住在广岛，一家人就全都死了。你妈妈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植树打了一个冷战，竟会有这种事儿，还以为原子弹是别人的事儿呢，想不到妈妈也差一点遇上。
还有一件事儿，你妈妈是捡了一条命啊。那天以前，你妈妈每天都去广岛。
去干什么？
被军工厂征去了呀，本来连星期天都不放假，可那一天没有原料了，突然就放假了。
所以才脱险了？
是啊，在别的工厂干活的同一所女子学校的学生全都死了，生与死只是隔着一张纸啊。
如果妈妈死了，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是啊。
植树叹了一口气。
外公，人能转世吗？
转世？这孩子怎么说起这种奇怪的话来了？怎么说呢？好像是有这种事儿。
是怎样的事儿呢？
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在日本是这样的，我记得是和歌山一带的传说，说是有一个名叫赤尾长者的财主，一直没有孩子，好不容易才得到了一个宝贝男孩，财主高兴坏了，为了祈求男孩长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龟千代，还每天给龟千代量体重。可是有一天秤的绳子断了，龟千代头朝下掉到了地上，当时就摔死了。
植树歪着头问，
秤的绳子断了是什么意思？秤上还系绳子吗？
哈哈，从前呀，没有像现在这样往上一放就行了的秤，都是利用杠杆原理的秤，在秤杆的一头系上一块重重的秤砣， 另一头系上一个篮子，把婴儿放到篮子里抽。
是这样啊，所以绳子才会断。
财主这个伤心啊，他在死了的孩子的手心上写上了赤尾长者之子龟千代，埋到了坟里。
后来呢？
后来也不知是第二年还是哪一年，总之有一天，有一对年轻夫妇背着一个婴儿来到了财主家，问这是赤尾长者的家吗？是呀。听这么一说，年轻夫妇就把背着的孩子的手打开了给财主看，那上面确确实实是财主的字，用黑墨写着赤尾长者之子龟千代。
咦？
赤尾长者哭了，抱住那孩子说，这孩子是龟千代转世的呀，请把他给我吧。那对夫妇哪里肯给，只是说这个转世的孩子手心的字用水也洗不掉，用沙子也磨不掉。他们听人家说，只有拆上这个孩子转世之前的坟上的土洗才能洗掉，所以才特意找上门来的。他们带着坟上的土回去了。
哎，
植树睁圆了眼睛，叹了口气。
这是真的吗？
怎么说呢，是传说啊。不过与它相似的故事日本太多了，外国也有。
都是什么样的故事？
是什么书上写着的了？我七八年前读到过。外公朝书橱上看去。
是借来的书吧？这是一个实录下来的故事，说有个在美国出生的小女孩，总是对人说，我曾经在这样一座房子里住过，房子是这样的，家里有什么人，可父母根本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有一回有一个亲戚听了她的话吃了一惊，因为小女孩多少代之前的一位老奶奶曾经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座老房子里住过，这个亲戚去过那里，那里和小女孩说的一模一样，房间的布局、楼梯在什么地方等，都和小女孩说的完全一致。于是就有人去阿姆斯特丹调查了，那虽然是一座老房子，但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和那个小女孩说的一点不差。
那就是说，那孩子是那个老奶奶的转世了。
是不是转世还不清楚，但可能是某一种记忆通过遗传因子鲜明地留了下来吧。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转世。现在啊，教的东西太多了，刺激太强了，所以人类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被称为心灵感应的东西，都一点点的丧失了。原始社会这种事情可能更多吧。
呵，
植树叫了起来。
你说的阿姆斯特丹是在美国吗？
不是，荷兰的首都。
像美国和荷兰离得那么远，也会发生这种事儿呢？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所以那个小女孩的父母或者是祖父母也许是从荷兰移民到美国的。
呵，
植树又叫了起来，竟会有这样的事儿。
那个小女孩几岁呢？
我记得是3岁左右，也许一超过3岁，这种记忆就被日常琐事儿给掩埋了。
就是，也许是这样。
植树兴奋地站了起来。也许是这样，玉子，也许是转世来的，也许是那个坐着小椅子上的伊达转世来的。
所以玉子走进那座房子里的时候，不是喊你好，而是说我回来了，
像拽自己的玩具和毛毯一样，把玩具和毛毯拽了出来。
外公呆呆地看着植树在屋子里转圈子，植树终于意识到了外公的目光，重新又坐下了。
对了，植树，你不是让我打听一个人吗？叫宗方进吉郎的那个人。几乎没有人知道，只是有一个人说，这个宗方进吉郎曾经到外国去学习过做椅子，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去了东京，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如果还活着，应该有90多岁了。还说他有一个女儿叫木子，这个人和木子是好朋友。木子后来哪里去了，他也不知道，因为他们是童年时代的好朋友。
谢谢外公。
不过，植树，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人呢？
为什么？在史料馆里看到了。
现在的孩子了不起。
外公佩服地说。植树慌忙说了一句晚安，就打开拉门，撩开蚊帐，一咕噜钻到了被窝里。
啊，对了，
宗方木子那几个稚气的字又浮现在眼前。原来木子是爷爷的女儿啊。这一声让陪在玉子身边睡觉的外婆坐了起来。
哎呀，哄着玉子睡觉，不知什么时候自己也睡着了。
呀，植树已经回来了，外公也回来了吧？
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屋子里了。
哎呀，我也没有倒茶。植树，你吃晚饭了吗？
金子姐姐请我吃过了。
你看你看，又给人家添麻烦了。
外婆出去以后，植树又从被窝里钻了出来，打开了从餐厅里偷偷拿来的小手电筒，朝玉子的手心照去。当然了，玉子那胖胖的手心上什么字也没有。他又照了照脚心，脚心上也什么记号都没有。 植树又一头躺到了被子里，手电筒的光圈照在了蚊帐的顶上，晃动着。一闪一闪的光圈里，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污垢。也许光会这样照到一个被遗忘了的地方。这么一想，植树就更睡不着了。植树好不容易要睡着了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外婆接的。只说了两三句话，门被轻轻地拉开了。
植树，妈妈说明天傍晚回来。
是外婆的声音。
真的吗？
植树迷迷糊糊地问。
对不起，把你给吵醒了。
外婆把门轻轻地关上了。植树又重回梦乡。
突然他想，不好，已经没有时间了。
是，时间不多了。明天必须去告诉椅子。
让语言插上翅膀，用声音传递真情。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